上个礼拜四没有来的举下手。上个礼拜四我们感恩节你没有来，啊、谢谢谢谢谢谢。
感恩节没来。
感恩节对，你们错过了一个丰盛的宴席啊！那天我们包了有1000多个饺子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有啊很多的这个美食，啊、那天呢真的很感谢主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呢，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服侍，然后我们准备了有16桌，然后准备了有100多个人接待他们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我们其实这个感恩节的那个节目啊，不是特意以前准备的，我们就说啊我们要有感恩节了，谁有节目？你有没有节目？你有没有节目？哎，发现那个节目拿出来呀，都是专家级的啊，小孩子呀，什么二胡啊，都挺好。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一年一年的使用我们，也一年一年的祝福我们。今天又到了12月1号了，马上2019年就要翻篇了，就该进入到2020年了。啊，在这个年末的时候呢，很多的人呢，就是大家忙着采购啊，忙着准备礼物啊，忙着走亲访友啊。有一个人呢，他有一天呢，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，他想给他的老母亲呢，也准备一份这个礼物。他看到了一只，哎呦，特别聪明的一只鸟，这个鸟呢会说12国语言，而且还会唱歌。哇，他说刚好老母亲一个人在家，把这个鸟送给他的话，跟他做伴多好啊！他就花50000美金把这个鸟买下来，然后寄给他的母亲，给他的母亲做礼物。过了几天以后，他给他的母亲打电话，他说妈妈，你收到那个礼物了吗？怎么样？那个鸟怎么样？他妈妈说，哎，那个鸟就是小了一点，味道还不错。你会发现呢，有很多的时候，如果礼物你没有收好的话呢，就起到不一样的效果了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世界最美的礼物，这个世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最重要最美的礼物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，是从上面来的礼物，是神亲自给你给我给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这个礼物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约翰福音3章16节里面说，神爱这个世界。所以你眼中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呢？有的人觉得上帝是个暴君，一看旧约的话，哎呀，这个神城也杀了，那个城也杀了，不单人也杀了，连牲畜也都杀掉了。有的人觉得呢，这个上帝把世界创造好了以后呢，让地球转起来以后他就离开了，他就不再管这个世界了。也有很多人觉得上帝对这个世界是漠不关心的，你有病也好，你贫穷也好，你有苦难也好，好像这个上帝从来都不管。所以如果有些人喜欢听那个英文赞美诗啊，有个乐团叫 Hillsong， 他们是加拿大的一群基督徒，他们唱的很多的赞美诗非常的好听。但前段时间的时候，他的主创人呢、发表了一个声明，他说我不再想继续信上帝。每一天写诗赞美上帝的一个人突然发表声明说 他不太相信上帝了。别人就很奇怪问他原因，他说你看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穷苦的人，那么多有麻烦的人，还有战争，还有很多事情，那上帝怎么不管呢？到底上帝跟这个世界什么关系呢？到底上帝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的老祖先说这个3尺以上的有神明，我不反对有神，真的有神，但是呢敬鬼神怎么样而远之，你离他远点，别惹着他，哪天惹不好呢，他一发火你就倒霉了。真的是这样的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圣经里面明明地告诉我们，上帝爱我们，所以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礼物是出于他的爱。如果你能够想象一道，当上帝给我们预备这一切的时候，他的那份用心是非常的满了爱心，很精心地预备这一切。当上帝创造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他不是随随便便突然说，哎，我们要创造这个亚当和夏娃出来，然后就造出来了，没有没有，他在前面的时候就要预备一个环境，一个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。就好像你要知道有一个小 baby 小生命要来的话，你要给他预备小床啊，小衣服啊，什么奶瓶啊，什么所有用的你能够想到的你都要给他预备好。你知道吗？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比我们所预备的这些更精细。上帝预备了地球，这个地球呢周围有无数的星星，你看不见，你数不过来的星星围绕着这个地球。 为了保证这个地球有一个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还没有发现第二一个地球能够适宜人生存的，没有。就是上帝为什么呢？上帝就要创造。然后在这个地球上，你看到上帝不光是创造了这个我们生存使用的一切，很美呀、啊。你看那个花啊、树啊，你包括那个风景啊，很美。还有那些动物啊，这些都上帝创造干什么的呢？给你我预备的，给人类也预备的。把整个的这个环境精心布置好了以后，上帝说、啊、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。你是创造了亚当，创造了夏娃，让他们生眼繁殖后代。你难道说上帝不爱这个世界吗？不是，上帝精心为我们预备这一切，独一无二。但只是可惜的是，我们的亚当和祖宗亚当和夏娃犯罪。你看上帝把伊甸园放在他们面前，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唯独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。哪一棵树？你们记得哪一棵树？啊，分别善恶树。啊，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啊！而且上帝明确告诉他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结果也告诉他了嘛，对吧？你说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去吃呢？你身边有无数棵果树啊，成千上万棵果树，你都可以去吃啊，各式各样的果实你都可以吃啊，就是那棵树上的不能吃。可是偏偏我们的祖先呢，不听神的话，就要吃，吃了以后呢，死就临到了世界，所以他们被从伊甸园里就驱逐出去了。那是不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然后上帝说，哎，我都心都凉了，我对他们这么好，这么爱他们，还是不听我的话，干脆不要他们了？没有，没有，上帝的爱没有离开我们，上帝依然眷顾这一切，所以给他们预备救恩，打发他们出去以后，眷顾他们的生活。然后呢，后来人多了以后，上帝又拣选了挪亚，挪亚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在这个地上生存。人多起来以后呢，人又开始违背上帝，违逆上帝。上帝说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所以上帝又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，说将来你的后代子孙呢、啊，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一样多，你要到怎样怎样。好，又出来了以色列这个国家。那是不是以色列民这个被上帝拣选、被上帝用神迹保守的这个民族就非常的爱神呢？但也不是，他们也是三番四次的违背神的命令，三番四次的去得罪上帝，他们三番四次的离弃了神，去拜其他的偶像，去拜其他的神。那上帝的心是不是就伤透了，说，哎，我对他们这么好，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，我用神迹养活他们，我让他们四境平安，敌人都不来攻击他们，让他们出产丰富，丰富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呢，被称为流奶与蜜的地方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但是他们还是犯罪不认，得罪神。那上帝是不是就不爱他们？没有，上帝在以赛亚书那里说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？就是那个做妈妈的怎么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孩子呢？那妈妈最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什么时候该给孩子喂奶了，要看着那个时间啊，这个时间该给孩子喂奶了。有些上班的妈妈呢，要临时请假跑回家去给孩子喂奶。那你说做妈妈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，即便她忘记了，我也不会忘记你们，这是上帝的爱。即便一个做妈妈的忘记了他的孩子，上帝说，我都不会忘记你们。所以你看，上帝一直是爱这个世界，一直是爱这个人类，一直用他的爱关心着这一切，直至等到新约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他的儿子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。是来旅游吗？是来观光吗？是来处理一些事物然后就结束？不是，他爱这个世界，要让他的儿子来拯救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一直到今天，上帝跟我们什么关系呢？上帝是爱我们。上帝不像那个警察拿着一个大头棒，看你不老实就敲你。上帝也不像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，好像你说了好多遍他都没有听见。不是，上帝是非常爱我们的。从哪里知道呢？你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，你数来数去，你发现这都是上帝的爱。从哪里知道呢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你会发现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。所以有一首诗歌唱到，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， 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。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满有丰盛的慈爱，他的爱不离不弃。12月份又进入叫圣诞月，可能你的邻居已经开始布置那个灯了，灯也拉起来了，圣诞的音乐也响起来了。当我们来这个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你看到这是一份伟大的礼物，这是一份爱的礼物。因为上帝爱我们，所以把他的儿子差遣给了我们。这不单是一个爱的礼物，也是一个特殊的礼物。可能你送礼物给你的朋友，会买一个他喜欢的花瓶啊，他喜欢的一个摆设呀，或者送一盆花呢，或者你给你的孩子买一个手机呀，啊，买一个什么呢？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什么呢？是他的独生儿子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独生儿子那个味道吗？我的家里面有兄弟姊妹3个，不算多，有的兄弟姊妹呢5个，还有10个的。你会发现，如果一个家里面有10个孩子的话，有一个孩子哭了，爸爸妈妈也不觉得什么，哎呀，哭一会儿就好了。但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的话，哇，那很宝贝呀。哎呀，宝宝你饿不饿啊？哎呀，宝宝你冷不冷啊？哎呀，宝宝你热不热啊？对不对？哦，很关心他，很在意他，你全部的心血都在他的身上，你舍不得他。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，唯一的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。所以你看，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能够想象那种奇妙的情景吗？如果明天早晨你睁开眼睛，你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蚂蚁，你的被子呢像山一样的盖在你的身上，你好不容易爬出来以后，那个地毯呢，你都要循着缝才能爬出去。你想洗个脸，你爬到洗脸台上，你发现那个洗脸池对你来讲已经硕大无比了。你能够感受到那种差距吗？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比这个差距还要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神，他原本在万物之上，他是荣耀的、永恒的。结果呢，突然有一天他成为一个婴孩，借着童女玛利亚的腹中生出来，呱呱落地。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其中有一幕就是天使天君在那里唱赞美诗。天使天君当看到哇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他成了一个很幼小的、很弱小的婴孩，在马槽里面躺卧。你们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？神成为一个软弱的、没有能力保护自己、没有能力管自己的婴孩，在那里哇哇的啼哭，然后一点一点的长大，在他的父母约瑟、玛利亚的照顾之下成长，跟村里面的人一起玩耍，累了以后就躺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，出去玩了一身的汗水，回来以后妈妈要给他洗漱。你说这是神吗？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，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赎我们的罪。当耶稣基督30岁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传天国的福音，怎么样能够实现这天国的福音呢？怎么能够实现上帝这救恩的计划呢？他就跟他的门徒说，我们去耶路撒冷，然后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要害我，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我要复活。他的门徒说，哎呀，不要不要，不可能，你是神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能够叫瞎眼看见，叫瘸腿行走，叫让达马夫的捷径，叫死人复活，你怎么可能会死呢？不会死的。但是就是这个神，他居然被人家抓住，被人家鞭打，被人家扇耳光，被人家吐沫，然后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的门徒都想不明白，吓跑了，底下的人看笑话，哎，你是神呐，你下来呀，怎么会是这样？神成为人也就罢了，怎么还要死呢？还会死在十字架上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不是因为别人，大概在很多年前，这个还有一个骗子叫什么，叫什么受难周，翻译成中文是受难周，就讲耶稣基督受难的那最后的几天，很多的弟兄姊妹看的时候就哭啊，哎呀，耶稣好可怜啊，尤其是老姊妹。越看越哭，越哭越看，越看越哭。我就提醒他们，你们为什么哭？好感动啊，他死了这么好的人。我说，没要哭啊，要为自己哭。 连耶稣也这样讲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是耶稣无能啊，被人家害死啊，不是的。不是耶稣是一个无辜的人，被这个黑暗的世界吞噬啊，不是的。是耶稣自愿把自己的性命摆上，为什么呢？为我们。所以圣经里说，他担当我们的过犯，他代替我们成为赎罪祭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，不是可有可无的礼物，是你必须要拥有，你值得拥有，你一定要拥有的，是生命的礼物。有一位神，爱你的神，为你、为我、为我们世人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。所以圣经里说，神爱世界，然后呢，然后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怎么赐给我们呢？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在二战的时候，1941年有一天，在那个叫奥斯维辛的集中营的里面，有一个犯人跑掉了，所以那个德国人呢、啊，德国士兵就很生气，按照他们的规定，跑掉一个犯人处死10个，所以军官就来了，随机挑10个人。当挑到有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就哭了啊！哎呀，长官啊，你可怜我吧！我有太太呀、啊，我有儿子啊！我要死了的话，我的家怎么办？军官才不管你这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拉走！这样拉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了，长官不行，你不要带走他，你把我带走。为什么？他是神父，他说我是一个神父，我没有妻子，也没有儿女，我来代替你。军官看了他一下。还有这么傻的人呢、啊、好了，那就是你了。他们就把神父带进去了，执行死刑。他那个死刑很残酷，把他们关到一个封闭的碉堡里面，饿死他。最后这个神父也被处死了，那是1941年的事情。后来解放了，到了1980年10月10号的那一天，在罗马的广场上聚集了10多万人，他们要纪念这位神。那被救的那个人呢，带着他的太太、他的儿子、他的孙子、他的一个家族，整个家族出现在那个广场上。他们知道当年有一个人替他死了，他才能够怎么样呢？活下来。耶稣基督替你死，你才能够活下来呀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死后却有审判。所以你说这个份礼物高不高贵呢？珍不珍贵呢？特殊的礼物，耶稣来替我们死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爱的礼物，非常特殊的礼物，不是一般的礼物，是无以代替的礼物。有一位神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可以得以存活。这份礼物是永生的礼物。所以圣经说，叫那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？永生。请问永生是什么呢？是长生不老吗？永生是不是一直活着不要死啊？各位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希望长命百岁，但现在很多人不希望长命百岁。哎呀，活那么久做什么？受罪。因为老了以后啊，你会发现头发也掉了，耳朵也不灵了，牙齿也换成假的了，手脚也不好使唤了。你想一想，你活到300岁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活到500岁，你是什么样子呢？拄着个拐棍，然后走路慢悠悠的，然后吃东西都不能吃硬的，也可能吃的东西吃什么都没有味道了，反正就是吃进去就行了。你想活到那个样子吗？我不想。所以永生不是说你活着不要死啊，永生乃是说你跟神和好了，你拥有上帝永恒的生命。这要从哪里说起呢？让我们再回到起头，开始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创造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又有永恒的生命。那个时候他们不会死亡，但是当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，死就进入这个世界。所以你不用抱怨，这个世界从那里时候有了疾病，有了痛苦，有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冲突。不单这样，死也临到了众人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。不管你是有钱也好，没钱也好， 长得漂亮也好，长得一般也好，不管你是有学问也好，没有学问也好，不管你是生活在王宫里也好，你还是居住在贫民窟也好，你都要面对这个问题，死亡的问题。没有人可以逃避。那上帝，一个爱我们的上帝，他愿意看着我们这些有他形象和样式的人，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到死亡的黑暗里面去吗？他不愿意。有的人说啊，我不怕死，死怎么怎么样，真正经历过死的人就知道死亡是何等的恐惧。如果你经历过了那个死的威胁以后，你就知道那份死亡是多么的可怕。我在这个神学毕业那一年，我们跟几个同学说，哎，我们几个假期嘛，暑假出去各地走一走转一转。有一天我们就到了敦煌，敦煌有一个叫月牙泉，有的人可能去过。我们几个呢，那个时候也年轻嘛，调皮，说这个地方呢看得也不严，我们就不要买票了，我们从旁边绕进去。我们进大门口的时候看了一下地图啊，大概翻过这个山呢就看到月牙泉了。然后我们看到还有一些骆驼呀，就从那边进去，我们说好，我们也跟着骆驼就进去了。然后我们就凭着印象说，进去以后呢就往右转那个大坡，上了坡以后呢就是看到月牙泉，因为看到那个图就是那样标的嘛，就我们去了。你知道那个是夏天呢，沙漠里面那个沙子很热，那个时候我们穿的有凉鞋，穿走两步以后就要坐下来把沙子倒掉，然后再穿上再往前走，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说只要爬过这个山就好，我们就上。那个沙子也很软，踩一脚上去，踩一脚上去，好，好不容易爬上去了，结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看到月牙泉，我们看到的还是沙子，一望无际的沙子，我们真是傻眼了，怎么办呢？回去吧，已经走了这么远了，往前走吧，不知道能不能走过去。后来其他的人说，哎，干脆再继续往前走一走吧，所以我们就连爬带走，走一走还得套一道，很烫脚。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恐惧，我说上帝，我刚刚神学毕业，还没有开始服侍啊，难道就这么完了吗？你明白吗？你真正的走到死亡边缘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什么叫死的恐惧，非常的恐怖。我说感谢主，我还在这里，证明我活着。我们又走了，又翻过一个山头，就看到了。那个时候开心的不得了，哇，哦，终于见到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生命真的很宝贵。我们现在很多的人不知道珍惜，但真的有一天你走到那个尽头的时候，后悔莫及啊！所以耶稣基督来给我们解决这个死的问题，不是单单解决我们这个肉体不死的问题，解决我们灵里面那个永恒的生命的问题。所以圣经里说，凡是信他的人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永生乃是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创造的里面，再一次回到神的永恒的里面，再一次跟神建立起连接来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真正我们可以用那个成语叫视死如归。我去殡仪馆去参加葬礼的时候，很多的葬礼啊都是哭声一片，尤其是你们参加这个国内的葬礼啊，等念完追悼词以后，那个叫什么什么丧乐，那个叫什么曲啊，啊，哀乐就奏起来了，嘣，特别低沉呐，啊。那个哀乐一起来以后，你就听，哇，大家就哭得很伤心。然后基督徒的葬礼呢，没有，也会哭的，大家也伤心的，难过。但基督徒的葬礼很平静，满了平安，大家围绕着遗体跟他告别，因为我们知道他虽然在地上睡了，但是他的灵魂在神那里，而且有一天我们还要见到他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这是哪里来的盼望呢？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。我们有一个老姊妹，她80多岁的时候，那身体各样器官衰竭，在医院的里面，她的医生说她里面的那个内脏啊都已经开始就溃烂了，没有办法治疗。她的儿子在旁边陪她，她已经迷迷糊糊了，啊，有的时候睁开眼睛，有的时候就一直在闭上眼睛。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她就跟她儿子说：“预备好了，预备好了。”她儿子说：“妈妈，什么预备好了？”她又闭上了眼睛。睡一会儿，睡一会儿，然后又睁开眼睛，啊，预备好了，预备好了，什么预备好了？耶稣基督给他的那个地方预备好了，耶稣基督要叫他，要接他来离开这个世界，回到天家的那个地方预备好了。 所以对这个老姊妹来讲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惊慌，没有失望，她安然地睡在了基督的怀里。这是什么？永生啊！她得到这份永生啊！什么时候有永生呢？圣经里说，若有凡是信他的人就有永生。圣经里说，我们如果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当你接受耶稣，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，那一天，神的永生就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，我们就有了永生。我们这些有永生的人，我们就不会再畏惧死亡，也不会再被死亡的枷锁所捆绑，我们乃是永远与爱我们的神在一起。所以无论你人在哪里，无论走到哪一天，你的生命永远在上帝的手里面，有一个大能的手保护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把这永生赐给我们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又到了送礼的季节，你今年得到最好的礼物会是什么呢？盼望你得到这个世间最美的礼物，就是从上面神赐给我们的礼物。他爱你，为你精心准备这礼物，把这份特殊的礼物放在我们的面前，把这份永生的礼物放在我们的手里，信的人就得着了。圣经里说，信的人就得着了，不信的人，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。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这份永恒的礼物，使我们能够永远与我们的主，与我们的神连接到一起。我们在今生有盼望，在来世永远与我们的主在一起。愿上帝将这份礼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请你接受这礼物。请大家低头闭目，我们来祈祷。父上帝，我们眼不能见你，但我们的心知道你，因为你一直与我们同在。你应允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以先，你就知道了我们，你就拣选我们，让我们今日可以侍立在你的面前。你告诉我们，你将我们每一个人镌刻在你的手心上，你永远记住我们，是我们凡拉着你面前的一个也不丢弃。主啊，今天你亲自为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为我们成就了这救恩，使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。我们说，我们愿意接受，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，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。愿主与我们众人同在。我们如此祷告和祈求，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阿门。